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中国国台办重申一中原则事关台海和平稳定，世贸组织将决定美欧是否应给予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中国关押记者人数仍然名列前茅。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国会通过全球人权问责法如何影响中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的新闻。星期三，叙利亚的阿勒颇恢复了激烈战斗，冲突各方呢及其支持者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火，与此同时撤退平民和反政府人员的计划被推迟执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暴力冲突包括对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阿勒颇地区进行空袭，反政府力量4年前控制了这个城市，反政府控制区还遭到炮击。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反政府力量的炮击在一个政府军最近重新控制的地区打死6个人。俄罗斯指责反政府力量破坏星期二达成的停战协议，说他们袭击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是叙利亚政府军袭击在先。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定星期三讨论阿勒颇局势。星期三中午10分，战斗已经恢复，撤离行动没有进行。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表示，星期二阿勒颇东部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并警告不要假设撤离计划会完全执行。西藏流亡政府星期二表示，中国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印度取缔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并把其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激进分子。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出上述指责之前的2天，中国宣布对印度要求联合国将穆罕默德军首领马苏德·阿兹哈尔列为全球激进分子的立场不变。
China is definitely misusing its
中国绝对是滥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因为我认为印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绝对希望阻止这个恐怖分子，但中国不要这么做。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外交舞台上一直在使用不负责任和狡诈的手腕。我认为更多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支持印度，使中国调转立场。
这决定可能会给他与印度的关系带来影响。北京今年3月要求安理会不要对印度的请求做出表决，后来这一要求又被延长到9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规则允许有关国家要求安理会不立即表决，以便安理会成员国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决定任命曾经的政治对手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表示，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在没有获得多少选民支持的情况下退出了竞选。后来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第二选择，但他是人民的选择。星期三，川普正式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能源部有10万名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以及推广绿色能源项目开发。川普就此发表声明说，我的行政当局将确保我们利用美国巨大的自然资源储备，使美国获得能源独立，为美国创造广阔的新财富。佩里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领导人做出惊叹的工作。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有关美国没有必要受一中政策约束的说法呢，让中国领导人紧张不安。那么一个中国的政策是美中建交的关键因素，有人猜测美国是否将重新考虑跟台湾的关系。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总统任职期间可能会出现美国跟实行民主的台湾之间加强关系，但是对这种措施会严重背离一中政策表示怀疑。 他们指出，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呢，有广泛的合作领域，相互都需要对方。针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质疑华盛顿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的相关言论呢，中国官方星期三再次表态说，坚持一中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北京的国台办警告说，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而且台海和平稳定也必将遭受严重冲击。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和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官方这次的表态呢，有哪些新内容，跟两天前外交部的反应有哪些不同呢？
那么跟外交部发言人之前表明的立场相比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呢，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更多的强调了台海关系啊。他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他还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啊。这个是这个前两天呢，中国外交部也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安峰山今天呢，又加上了一句，这个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安峰山说呢，如果这一基础受到干扰和破坏呢，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不说啊，而且呢，这个对台海和平的稳定也这个将会遭受严重的冲击啊。安峰山是在回应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呢说这些话的。那么接着呢，这个中央电视台 CCTV 的记者就问到，这个大陆官方对蔡英文明年一月初呢可能访问这个中南美洲的时候啊，会过境美国，对于这件事呢，这个中方的看法。那么安峰山呢，就重申了中国外交部的立场。他说呢，大陆方面一贯以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待台湾的外交对外交往问题啊，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这个行径。那么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日前通过的这个2017年国防授权法呢，这个法纳入了美台高级军事将领和官员交流的这个条文。那么这位国台办发言人就表示呢，北京坚决反对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那么他的这个立场呢，这个他重申呢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呢，日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那么对于川普的上述说法和中国大陆的反应，有关的评论人士都是怎么看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冰。
好的，那么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这个节目呢，星期日播出以后啊，中共党报旗下的这个环球时报反应最快啊，这个报纸呢就发表社评说啊，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呢，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啊，并且武力统一台湾。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昨天晚上就拨通了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的手机，要求澄清呢上述社评所说的中国可以支持美国的对手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以及他所说的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那么胡锡进表示呢，他要说的话都在那篇社评里呢，随后呢他以工作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啊。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多前呢曾警告说台湾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这个包含一中原则的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啊。那么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这个翁明贤教授呢，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呢，美国的一中政策在承认就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这个跟美国有邦交的政府啊， 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但是呢，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的交往。翁明贤教授还指出呢，川普还没有就任啊，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政策呢，或一个中国政策呢，还是要回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发言人所强调的，就是美国并没有改变他目前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翁明贤还认为呢，川普现在将这些话说出来，可能是策略性的运用，希望抬高未来跟北京谈判有关中美关系的一些筹码。那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这个安义华教授呢，今天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关系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以台湾作为所谓中美双方关系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他说，对于台湾而言呢，最重要的还是台湾的海峡的稳定啊，就是台海这个局势的稳定。
嗯，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安义华教授所做的评论。
不论川普他的对中政策、对台政策怎么样的走向，两岸的和平稳定啊，才是台湾最大的利益。第二个，这个川普的所谓对一中政策态度并不明确，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能不能务实的改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对我们俩比较重要嘛。我们也乐见中美关系正常以及健康的发展，台湾绝对不可能从中美的冲突当中获利，但是呢，两方呢都绝对不能以台湾作为一个双方中美双方互动或者是协商的一个筹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商务部官员日前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并没有要求成员国自动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相继表示不承认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呢，中国就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惩罚性关税计算中使用的替代国做法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认为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之后，中国应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呢，中国商品面临其他国家倾销投诉的时候，它面临反倾销风险会大为减小。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则认为中国仍然不属于全民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今天呢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探讨这个问题。思阳呢，他不久前刚刚就中国入世15周年的议题采访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问题专家。思阳你好。
嘿、hey, 你好徐博、
我们看到呢，这次中国呢准备就这个替代国问题呢在世贸组织当中提起诉讼，看起来呢也是很理直气壮的。那么就你了解，这个理究竟在哪里？
我就这个问题呢请教了那个北京清华大学的杨国华教授，他呢也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代表。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这个理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当中的第15个条款的一个附件条款。那么根据这个条款呢，中国在入世就是说之后的15年内允许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产品做那个反倾销调查的时候呢，把中国视为一个非市场经济体。然后呢就是你在计算这个价格的时候呢，要用一个替代国就第三国的这个价格和成本来计算中国的这个倾销的幅度。但是呢在这个15条的后面呢有一个附加的条款，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入世之后的15年之后就必须终止，也就是在今年的12月11号要终止。所以中国的理他是这样子说的。
好的，那么你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呢，你提到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叫巴尔舍夫斯基，他认为呢说中国的入世议定书有关条款是含糊不清的，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做？
对，这个巴尔舍夫斯基呢，我要说一下，他呢是引领中国进入那个世贸组织这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当时呢确实他只是说含混不清，但是他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在这儿要关注两个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是市场经济，然后第二个呢是替代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在申诉的时候呢，他说的是我们要求这个欧盟和美国包括日本要终止这种替代国的做法，他没有说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体。但是呢这个美国欧盟和那个日本他的说法是我们不能让你自动获得市场经济体。然后呢你看到这两个概念呢是不同概念，但是是相互是比较相关的，就是说你是市场经济体，那么我们就不用替代国的计算，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替代国的计算。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五条当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确实说中国可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体，但是呢这个附件条款又确实说你确实需要终止那个替代国的做法，所以我相信他可能是认为这个方面比较含混不清。
看来还挺复杂。
是，
那么美日欧为什么反对？这些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为什么都拒绝承认中国的全面市场经济地位呢？他们的理由您觉得充分吗？
我是不敢说我觉得充分，但是我确实用这个问题去问了这个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他是中国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他叫那个 Scott Kennedy 甘斯德，他就说美日欧他确实就他们的认为就是说你确实不是市场经济体，那么我们如果要承认的话，那么你们的产品将来会有更大的优势，所以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同时还想讲到，他说美日欧当时肯定没有想到15年之后这个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有这么大。然后呢他特别谈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冲突实际上呢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日欧市场都好像中国觉得他们市场的这个保护主义，然后对这个全球市场化呢，这个对国际化呢也是不太再赞成了。但是呢中国呢是觉得我们但是欧美国家他们就觉得中国在这个入世之后呢是一个获益非常大。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在这个方面，而且你现在确实又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所以他们是这样一个理由。
好的，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体？你采访到的专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那个巴尔舍夫斯基我们又提到他了，他就说中国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但是中国在1998年到2008年的时候确实是还比较好，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当时呢就是也是对吸引外资，对这个外国企业到中国也做得很好。但是现在呢中国对那个国企的补贴包括限制那个外国企业进入市场这方面做得很差，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在中国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中国说的要让那个市场来作为这个经济的主体，他说他都没有做到。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观察和介绍。下面我们关注中国人权。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1号，中国共有38名新闻工作者在押，位居全球第二，比去年的全球最多下降了一个名次，少于2015年的45人。不过呢，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改善呢？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王女士你好。
哎，你好。
我们注意到呢，说今年中国不再是你们报告中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了，而且实际关押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呢也有所下降。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改善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那个报告的一个附属的分析里也说了，就是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自由的改善。在过去2016年，CPJ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了一些不同的几篇文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前天的网信办，北京网信办要求凤凰网整改，就是说让凤凰网不能再做自主报道。 之前的七月份有好几个商业门户网站，就是中国网信办要求他们不允许他们再做自主报道，这就是对就是主流媒体的一种打击。还有前就是这个上个月底，黄奇就是六四天网的创办人，刘飞跃是民生观察的创办人，他们两个被抓了。他们就是两个，这两个网站一直是报道访民的维权的一些信息。还有六月份卢宇和李廷玉被抓了，这两人一直在报道就是关于抗议的一些消息，这个都是一种对民间的独立新闻人的打击。
嗯，
那之前的还有比如说无界，就是因为无界发在无界网上那个网站上出现了一份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然后之后呢又有一批记者，无界的记者被抓，然后我们CPJ 也报道过，就是有100多个无界的记者被禁止出境。然后就说在过去的一年，我 CPJ 也了解到，就是像张海涛他因为就是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还有藏族的维权人士扎西文瑟因为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都受到了打压，都被抓捕了。这些都说明就是说新闻自由的情况在进一步恶化，而不是说改善。
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你们今年的年度报告中呢并没有把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敲诈勒索案的这个涉案人员列入被关押的记者名单上，而且最近有报道说呢，说21世纪报系总经理刘建东离奇坠楼身亡。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没有把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个涉案人员列入中国被关押新闻工作者的这个名单呢？
就是21世纪的那个媒体集团，它的一系列的一些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管理人员被抓，是在2014年年底的事情。
嗯，
后来我们把他们，就是我就是具体是谁被抓了，有多少人，因为什么罪名，其实政府都没有公布。但是我们呢，就是做过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可以确定有就是有9名的记者被抓。然后我们2015年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名单上，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采访的一些国内的记者，还有外媒的一些报道，都认为就是说他们被抓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就是说比较自由化的批判性的报道。
嗯，
虽然当然就是央视啊、新华，都就是说都有报道说21世纪集团就是有敲诈勒索的行为，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央视就是这些国家媒体都就是被作为一种打压记者、人权活动家、律师的一种工具，就是说很多些人权律师都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做出一些 confession 认罪，然后不具备独立性，所以我们没有采取他们的报道。
嗯，
但是今年呢，就是 CPJ 找到了独立的证据，就是我确实有人经手过，就是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上市公司的一个压榨，就是我们因为有了独立的证据，确实能证明就是21世纪经济报进行了敲诈勒索。
嗯，
所以我们把他们就从名单上驱逐出去。
好的，今年4月份呢，中国环球时报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批评。中国拘押新闻记者人数全球最多呢，这种消息是洋谣言。环球时报认为说，被关押的记者其中有很多呢，都是所谓公民记者或者自由撰稿人，而不是职业记者。认为海外团体发布这样的报告是故意给中国找麻烦。那王女士，您对中国官媒上的这种言论如何回应？
就是在中国的话，职业记者都是就是官方颁发了记者证的。
嗯，
那在中国，如果你是批评政府的记者，你当然拿不到记者证，你也就不会是就是政府认可的记者。那我们 CPJ 对记者的定义当然是独立于中国官方的。比如说像高瑜，他是国际知名的记者，他在国际上就获得过不少的奖项。那他在中国政府的眼里也不算记者，他也没有记者证，因为他对中国的政府的那个批判性的报道。那像卢宇宇和李廷玉这样子的，他们是一直在网上收集，就是网民发的一些抗议的信息，然后对此进行查证，然后发布在他们自己的平台。这在我们看来就算是记者，因为他是发布新闻信息的。中国的所有媒体机构都是不同程度的被政府控制。如果你要做独立报道的话，你就不可能成为 你就不可能为制度化的媒体工作，你只能成为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这是没有办法的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王亚秋女士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不要走开，稍后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国会通过全球人权问责法如何影响中国。好，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根据这项法案，美国政府呢将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他们的签证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目前这项法案已经交付白宫，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之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关注目前仍被关押和被失踪的人权活动人士，并且质疑中国政府对于法治和人权的承诺。那么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于促进中国人权、遏制腐败有什么意义？这项法案在美国成为法律之后将如何运作？它如何帮助中国人权工作者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践踏人权的政府官员产生震慑效应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邀请两位长期致力于推动这些法案的人权活动人士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大家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杨建立博士他是这个美国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发起人，但是杨博士呢，现在我们跟他的连线呢还没有接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个我们今天的专题讨论。那韩博士，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它的来龙去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文件的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立法。那么它是在 最近呢刚刚通过美国国会，这是在美国国防授权法里边的这个一个项目埋在里头，大差不多这个法案呢，这个在国家授权法差不多3000多页，这个法案是埋在里头的之一。但是这个法案是经过了差不多5-6年时间来推动。这个法案呢，它的前提就是它是实际上建立在以前这个 Magnitsky 这个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麦克明斯基法案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当初呢，就是因为这个麦克明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俄国的律师。
嗯，
俄国律师呢当初呢是在帮一个叫做一个英国在俄国这个投资公司工作，来审核一些个账务的情况。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俄国的一些个犯罪团体和这个政府官员勾结，把这个英国那家投资公司的这个税钱交的国家的税收的这个钱2亿3000万的这个美金的这样的一笔资产啊，一笔这个钱呢，通过退税的方式，把它贪污了。这个涉及这个人员呢，差不多有660多个人。然后呢，这个律师 Magnitsky 在监狱里边被抓在监狱里边，在这个受到酷刑，最后死在监狱里边。嗯、那Bill布劳德，这是他的这个以前的老板，他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愤怒，就希望呢为他主持伸张正义。
嗯，
然后就在美国国会啊游说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制裁针对俄国针对这个案子这些腐败官员的和一些犯罪这些个罪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嗯，
那现在呢，很多人权人士在那个通过之后，2012年通过之后呢，很多人权人士呢就认为这个可能应该把它向全球推广。
嗯，
全球推广以后呢，那么人权这个人士啊，活动人士手上就有一个新的武器来反对，来这个制衡所谓的这些个人权施暴者。这是他的一个触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看来呢，这是一个扩大了的这个人权问责法案。
是的。
那么现在杨坚立博士的这个视频连线呢，我们已经接通了。
哦、太好了。
我们就请杨坚立博士呢发表看。杨博士你好。杨坚立博士你好。嗯，我们知道您领导的这个人权机构叫公民力量，长期呢都在推动这项法案。那么请您简单谈一谈，您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为什么要为制定和推动这项法案而奔走努力呢？
嗯，刚才这个连朝啊已经把这个法案的历史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实际上这个法案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对全球的人权侵害者，主要是这个政府官员，他的这个侵害人权的行为和腐败行为进行制裁。制裁呢，简单的讲有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允许他到美国来，就是不发放到美国来的签证，不能到美国来这个旅行。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这个财产。
嗯，
实际上呢，从这个中国进入 WTO 以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啊，越来越缺少一个杠杆，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它的进步，但是缺少了一些有力的工具。
嗯，
那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呢，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就是对那些人权侵害的这个个人，他不是对一个政府，就对个人进行这个制裁。那实际上对个人的制裁呢更加有效，因为每个这个官员他就会感到这个非常害怕，就对自己的行为啊就有所约束。所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侵害的一些个人官员啊有的进行制裁，有的进行威慑。
嗯，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中国的人权这个进步啊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嗯，好的。那么刚才杨坚立博士呢他谈到了这个人权法案啊成为法律之后呢，可能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推动做出的这个促进。那您也谈谈这个问题，它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刚才坚立谈的很，他讲的很对，就是说对会很大的震慑，对这个 震慑这个贪腐官员，震慑这些人权施暴者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过去呢，因为这个国际法呀，国际人权法，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软性的法律，因为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也好，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好，它不能真正的去执法。所以呢，这个在国内，你像这个许志勇啊，这些新公民力量被迫害的这些人，这高志胜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的人，还有这个曹顺利死在监狱里边这样的一些个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顶多也就只能去上访，或者是到联合国提交联合国这个委员会进行一些道义上的一些个声援支持，但是呢，没有真正的那个执法这个能力，让这些人呢，让这些人权施暴者还是很嚣张。过去呢，大部分的情况，美国的这个传统的做法呢，它是按照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做杰克逊Vanek 的这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在1974年制定的。这个修正案就把这个移民的自由啊，跟这所谓的贸易这个地位、贸易待遇连在一起。那你要是没有这些共产党国家，你要是没有移民呢，自由的话呢，我就把你这个贸易这个像中国待遇我给你取掉，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它是针对这个国家和政治实体进行制裁的，那么不对个人进行问责。那很多人呢，就是把自己挡在这个我是执行命令而已，所以这些人权施暴者他就是冠冕堂皇的、堂而皇之的说，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纽伦堡审判，其实就把这个个人这个犯罪啊，是战争罪这个责任啊，实际上是要追究的。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马克林斯基之所以是一个里程碑的这个法案呢，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问责法扩大到人权这个领域。那么我觉得未来对中共的这个这些人权施暴者们啊，会有极大的威慑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资产往这边转移，很多裸官，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他们的资产能冻结，不准他们在美国从事商业有关的商业活动，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天津何先生，您的电话噪音太大，我们听不清楚啊。我们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你好。山西的福先生，请讲。
我想说的是，我想说的是，有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论调，持续了将近一年，遭到了那个封杀。这个论调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五个国家，就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排第一的是俄罗斯，排第二的是美国，排第三的是中国，后面的排序就是不变，就是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其中有一部分说啥呢？说是美国经常拿中国的人权要挟权贵们，这个那个的，缺什么要什么，缺钱要钱，缺东西要东西，缺这个政治方案要政治方案。结果遭到了两头封杀，就是国内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也讨厌他，完了政府也讨厌他，甚至有的人被那个啥，被当嫌疑人抓起来了，开始寻找这个帖子的发源地，遭到了那个全面的，就是不讨好。两面的，不知道你们专家们说这个是不是事实，还是有一定根据，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回应您的这个问题。首先啊，杨建立先生。杨博士，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主持人，我没有太听懂这位听众的问题。
好的，
因为他一些口音啊，还什么的，你能够再重复一下？
好像他说呢，就是美国呢，在中国人权这个问题上呢，好像两边都不是特别讨好，是吗？就是对政府，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好像对中国政府呢也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同时在中国的民间这方面呢，好像引起的也不是特别正面的反应。那韩博士，您也没有太清楚这位听众的看法。那好，
我觉得那这样好了，我简单的回
杨博士，您来讲。
这个 人权问题啊，实际上它是个普世问题。
嗯，
它普世问题呢，一个国家呢，它对另一个国家呢的人权问题啊进行这个帮助或者干预的话，它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那个涉及到主权问题的时候，一般独裁者呢，他就拿这个主权问题说事儿，是吧？然后用这个其他的外交上的议题啊作为阻挡，比如说中美之间呢，它除了人权问题以后，还有其他的这个贸易啊。国家安全问题啊，全球变暖问题、啊、等等这些议题啊，以这些问题作为这个阻力啊，让人权问题啊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彰显。
嗯，
所以在外交上呢，常常这个人权问题是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呢，在美国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当然中国政府是不高兴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中国人民是不高兴的，我觉得这个恐怕要更加仔细的进行分析。
嗯，
有一些老百姓呢，他不了解这个人权议题、人权外交的目的，就会听信这个中国政府所讲，说拿人权议题给我们中国制造麻烦啊，他这个目的不纯啊等等，所以会引起一些这个中国人的一些反感。如果一个中国人他真正的关心自己的人权是不是得到保障的话，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政府还是个人，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这个关注，而且对于中国的人权进行推动的话，中国人民应该是欢迎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网民也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在 YouTube 上发表的言论是这样的，他说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会不会制裁外国侵犯人权的官员在美国的家属或者利害关系人呢？例如会不会取消他们的绿卡和留美资格？另外一位呢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六四镇压的刽子手原木呢就在美国，所以说还有许多人侵犯人权匿名的大陆官员和国安官员都在美国。那么请问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于这些反人类罪犯会有什么样的制裁呢？其实这是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实施这项法案，这项法律如果被奥巴马总统签署或者被后来的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那技术问题如何实施这些法律？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法律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情况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会签署，那么他就肯定会成为法律。
嗯，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实施，就是是不是针对他们的，我先回答这个，是不是针对他们家属。
嗯，
这个实施呢首先是由美国人权劳工这个局来确定制裁名单，执行的单位呢实际上是这个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控办公室。
嗯，
这个管控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单位，很好像一点不知名，实际上权力非常非常大。那么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单，就是国家指定制裁的这个名单，现在恐怕有好几千，六七千的人在这个名单上面，包括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就是通过控制资产，控制冻结资产，禁止他在美国这个进行这个有关的商业活动，来控制来这个威慑这些个惩罚制裁这些人。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官员如果是他是通过家属作为白手套那么这个也是在制裁范围之中的。因为这次这个法案讲得很清楚，政府官员，外国政府官员，人权施暴的这个外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帮凶，以及贪腐官员和他们的这个白手套，都是在制裁之内。那么如果是家属也是作为白手套来转移资产，或者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我想他一定是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以前呢在 Magnitsky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间呢，有些比如说有个俄国的这个官员，他的儿子在华尔街买2400万的这个公寓的时候呢，那个资产就全部被没收了。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涉及到是不是会把他们的绿卡收走。
嗯，
这个在里头没有谈到，但是呢会说吊销他们的这个已经签发的签证。但我想可以这样类推出来，如果是像原木这样的人真正在美国，我们这个犯罪事实又非常充分，能够提交这些个证据，那么 撤销他的这个绿卡，撤销他的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这个地位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也来请你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项法案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实施，如何操作呢？
对，我接着连朝讲的继续讲，这个法案本身不涉及到绿卡问题，但是呢，如果一个有绿卡的人，他涉及到犯罪，就可以取消，然后递解出境。这个是可能可以和其他的法律结合着使用。我觉得呢，对于中国国内的民众，最重要的是要搜集证据。
嗯，
你不能够说啊，我把原木这个列在名单上去，交给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劳工部局，他就会接受。他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在有充足的证据的情况下，他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外交上的顾虑，他都不一定就马上的执行，或者就可能永远都不执行。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他就不可能给你放在惩罚的名单上。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民众来讲，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恶劣的人权侵害者，这个官员，你就开始比较系统的、详细的收集他的这个证据，收集这个证据链。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袁牧在六四的一些表现，当然我们可以把他的这个人权侵害的这个证据链都给他做出来。如果有人有心这样做的，包括李鹏的家族，包括袁牧，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证据给他这个收集起来，完整的呈现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名单，应该受这个惩罚的名单上递交给美国的有关的机构。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实际上最重要的对于民众来讲，就是一个名单，就是一个收集证据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联朝还有我其他的一些团队的成员要写一个行动指南，大家在收集了证据以后，在这行动指南里要告诉你这些证据交给谁，然后剩下的工作由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权工作者来这个接力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然后形成一个申请名单。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听众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这项法案具体如何操作，
对对对，
具体如何实施。您还有什么补充？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最重要的，刚才建立讲收集这个证据，的确是收集证据是最重要。那么其中呢有几个基本的信息，我觉得首先要把它搞清楚，就说首先是这些人的这个人权施暴者的他们的姓名，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他们的职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生日。这个生日啊，因为是这个在这个美国制裁这个名单里头啊，首先就是把他的生日敲定，他的生日才能确定他的身份，这个生日很重要。另外就是他的出生所在地，
嗯，
这五个基本的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然后呢附加的信息，比如说他住在哪里，他的地址，然后他的资产，他的犯罪事实，这是后来要跟进的，这些就是他的犯罪事实，他的通过文件能够证明的。不是说一个人你指控你投诉你就是证据了，你要提供相关的辅助性的资料来说明你这个他的确有这样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在把它整合起来一起来提交。这个美国这个法案呢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定要有监测人权活动它的比较可靠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一个是劳工，这个国务院劳工人权局可以提交给他们，同时也可以提交美国国会相关的委员会，包括像中国委员会啊，这个宗教自由委员会啊，还有这个欧洲这个安全合作委员会，这些都是可以提交的。那么我想未来呢，可能公民力量建立它会组织一些，比如说这个 workshop，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workshop
一个工作机制，
对，一个就是像讨论学习，就是来怎么样执行这个法律的一个讨论会。
嗯，
然后呢把它这个怎么样一步一步进行讲得比较清楚。
嗯，
甚至呢也在考虑他可能在考虑这个建立一个像一个热线啊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帮助 国内的这些个这个人权活动人士来利用这个Magnitsky 法案来反制这些个人权施暴者。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对于这个如何操作如何实施这项法案呢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呢做了回答，那讲的比较详细。但是呢许多民众呢我们收集到的这个情况看到许多民众呢对这项法案的震慑效果还有它的实际效应还不是特别乐观。比如说呢有人说中国中国人犯得上为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那么高兴呢这个观点认为呢说这个法案呢只是对中国那些侵犯人权的这个具体执行人员有制裁作用，这些都是一些低级官员不一定会去美国，那是对那些下达命令的高官往往很难制裁也很难拿到他们的证据，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说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所谓制裁手段无非就是拒绝入境冻结在美国的财产，那这些官员不去美国不把钱存在美国，这些官员在中国还是绝大多数。还有人说习近平和普京人所共知，他们是中俄人权关系恶化的最主要的负责人，美国有胆量制裁这两位官员吗？
这个是对 Magnitsky 法案那么多年以来一直持这样的一个批评态度的。但是呢也要看 Magnitsky 制裁的法案实际上是包括了在针对俄国的这个方面，包括了一个高官呢，就是他们内政部的这个调查司的司长，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呢，这个你不可能对所有的这些人权施暴者，而且他就是我们只能说相对来说跟过去比较，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实际的这个实力的，有一个真正能够咬住跟他们能够施加一些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杠杆一个工具。那我们从 Magnitsky 针对俄国的 Magnitsky 法案来看，他现在已经把39个这样的这个涉案的腐败官员放在这个名单里头了。很多的官员当然可能在没有资产，但是呢这些官员都在努力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名单里头取掉，想办法找到证据说我没有涉到这个案子，我没有涉及这个案子。
那就是说还是有震慑。
当然有震慑力，如果是没有震慑力你没有必要去来想方设法的说服美国政府把你从那个名单里边取下来。那么最近这个今年年初呢，美国政府又在这个法案上加了一个人，这个就是一个监狱啊，在车臣一个监狱的监狱长。这个人呢在迫害人权方面要很恶劣，然后他把他加上去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震慑的，一步一步来，你不可能一下子针对那普京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底下的这些基层官员包括这一个稍微忠诚的这些官员，我觉得都会产生震慑的。
好的，那么杨博士您的观点，您觉得这项法案呢对于中国贪腐官员和迫害人权的官员究竟会有多大程度的震慑效果呢？
刚才那位这个听众的意见呢我不是非常同意，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法案能解决中国的人权的所有问题，也不能指望一个国家帮助中国人权进步就能够把中国就改变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如果你做这种设想的话，我想不是这个法案出了问题，是你自己出了问题。在我们缺少工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工具啊，它到底起多大的作用？那首先它比以前更好，对吧？有这个工具它起多大的作用又和我们怎么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个积极态度，不能说啊这个法案不能够一下把习近平给解决了，那这个就不是个好的法案。那没有一个你用这个标准就没有一个好法案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当这个俄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的时候，很多的人权工作者都讲，那中国是一个人权侵害更加严重的国家，为什么没有针对中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呢？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才推动了全球的马格尼斯基法案。我们想想这个法案对中国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的官员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的话，别说是官员了，就是一般的稍微富有一点的阶层，如果你说他是中产阶级的话，哪些人在美国没有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哪些人又不在美国藏匿了财产呢？实际上这个官员是很多在美国藏匿了财产的。虽然由于外交上的考虑，像很高级的官员 可能不会列在这个被惩罚的名单上，但是谁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列上去。比如说一个公安部部长能够保证自己不被列上去吗？到了中国公安部长这个级别的人，我相信他在美国一定有自己的亲人，而在美国一定藏匿着自己的财产，很可能还藏着自己的二奶和小三，所以他来美国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对他就是一种威慑，而且谁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惩罚的时候，他就是一种这个威慑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还要强调，这个法案多么有效，和我们怎么做有关系，和你怎么做有关系。所以不能说啊，这个和我们没关系，我们要有个法案一下子把习近平就给解决了。好，你要每天这样想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最后什么也解决不了。
好的，那韩先生，
我就有一点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制裁这个名单里头啊，过去在缅甸的几数百名的高级官员，包括他们最高的这个军师司令，这个都在制裁名单里头，就是最高国家领导人都在这个制裁名单里头。那么他现在呢，向民主化过渡以后呢，他们又把这些人从这个名单里头取下来了。所以时机，只要有这个法律的机制、法律的框架存在，那么把习近平公安部长、国安部长放在这个名单里头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只要有一个事件出来以后，美国需要制裁的时候，他肯定会要考虑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现在
我再补一点点，主持人，补充一点点。
好，
就是说
杨博士，您
刚才这位朋友他讲到了，说是不来美国我还去其他国家。现在马格尼斯基法案不仅在美国通过了，而且推动者在全世界都在推动。英国的议会刚刚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而且据专家评估很有可能通过。现在这个力量又在用在加拿大，我相信加拿大完了，澳大利亚、德国等等这些主要的国家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
好的，
我相信会，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会成为一种模式改变，在全球形成同样的模式。这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中国的官员的威慑力将会更加大。
好的，我们现在呢，网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位叫 Steve 生，这位网民呢，他发表这样的看法，他说：“美国呀，你不要装好人。光州事件的时候，美国是支持全斗焕政府屠杀人民的。台湾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美国只会反对和他不是一个阵营的独裁者。如果是亲西方的独裁者，美国会支持，绝口不提人权。比如李光耀，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没有和苏联联手，而是和美国联手，估计八九六四邓小平把学生活埋，美国也只会点赞，不会抗议。”那么无独有偶啊，中国的《环球时报》呢啊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他引述英国的《卫报》报道呢啊对这个法案提出批评。这个他引述的英国《卫报》说，美国2015年警察开枪击毙了1125人，这当中有多少人是被冤毙的呢？另外，他主要就是说呢，这个美国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那么现在你发布全球人权问责法，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韩博士，
我觉得他刚才就是说这个单仁平这个评论，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警察过度执法。但是呢，这些那个1000多人这个里头啊，大部分被击毙的呢，都是拿着武器的，拿着武器想跟这个警察对抗的，而且相当的是这个精神上有问题的。那美国现在也在纠正这方面的执法过度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有人权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制度性的这个侵犯人权、对人权施暴，这个在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少的几个国家了。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来现在简单说一下。
好的，您再给你10秒钟的时间。
好，
请。
我非常赞成中国通过类似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对美国的侵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
好的，
冻结他在中国的财产，不让他入境中国。
好，谢谢。今天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坚立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关注热点问题，抗议雾霾遭禁，成都变成都，请在北京时间晚8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